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今天的题目是讲家庭伦理。
谢谢小贝提醒，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现在是什么季节？现在几月？现在进入4月，对不对？
对对。
那美国人一过了4月15号，这个税的问题一完了，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开始打算说今年的 summer 要干什么，因为你要买飞机票，要做旅行计划。
南哥，这就是外行再加外行。暑假的活动基本上你大概3月中以前你就要 book 了，现在这些机票你3月中之前没有弄的话，根本你现在就票都买不到了，我告诉你。
好了，所以小飞，你今年暑假预备去哪里了？
今年暑假，嘿，高山仰止一番，不告诉你。
好了好了，这个题目跟家庭伦理非常有关系。
为什么呢？哦，你说讲，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全家出去旅游，这个小贝蛮有经验的，
全家出去旅行啊？
哦，旅行，旅行
不见得
是
旅
游吗？
游，对，我们要讲圣经里面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旅行。
哦，25000里长征就对了，
差不多，
我差不多，哦，带了一票人这样子浩浩荡荡，哦，
我先要讲一段这个没讲过的，要不然你又要说我们这个创世纪就走不下去了。
哦，什么叫讲一段没讲过？好像听起来好像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讲过是吧？
至少礼拜四的节目。
哦，是这样，
讲来讲去的就在这几段圣经里面打转，转不完。可是这些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只是我们常常读的时候就没去注意它啊。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曾经发生的事情。
你说他们国家亡掉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哦，以色列啊，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要是你不熟悉圣经的，以色列国呢，大约在公元啊前啊，你就好记一点，就算1000年，1000年再早一点啊，有大卫王把以色列国带进了他的全盛时期。
嗯。
可是这个国家呢，它的强盛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因为犯罪，神就把他的国一分为二。所罗门离开神了，他娶了很多异族的女子，就随从他们的神，跟着去拜偶像。神就把以色列国分成一半，北边的叫做北国，南边的叫做南国。那北边的又叫做以色列，南边的又叫做犹大。啊，那今天我们说犹大说以色列，往往都是在讲那个国家，但是从旧约的历史来讲呢，那一段时间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
这就是分裂，
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北朝鲜南朝鲜一样。
是的，
那北国的王呢就比南国的王更糟糕，所以北国就灭的比较早，只持续了接近300年就灭了。南国稍微持续了久一点，从所罗门以后大概持续了接近400年啊。那我们现在要看的一段圣经是讲到最后最后啊，南国被灭的时候，谁灭他呢？就是现在伊拉克巴比伦那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
讲起来算是一个明君呢、
对，这个明君最近特别特别出名，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个伊拉克的那个独裁者他自称为尼布甲尼撒，意思要把以色列灭掉，所以让大家都很紧张啊。
这是一个大皇帝，
这个大皇帝呢，就是他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的城都灭掉了。那怎么个灭法呢？圣经是这么记载的：以色列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啊。你如果看圣经的历代志下最后一段，他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
哎，这还算是英年呢？
对呀、那这时候他应该是32岁了，他做什么呢？圣经给他一句话：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个我们看历代志上下一堆王都被这个神这样的评断嘛。嗯，
耶和华的眼中看事情是分成善分成恶的，他不是在你的眼中，也不是人间道德的标准啊。因为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就讲了，神从创造的时候开始，他要是做了他就一定看，看了之后他还决定他是不是好的。
嗯，
对不对？人也是一样，人活在神面前呐，神一定看你，你放心好了，你看不见他，他看得见你。然后神会决定啊，你在他的眼中是看为恶还是看为善。那这个王呢，圣经的话很简单，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今天讲这个话，大家好像心里面很麻木啊。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很怕人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扪心自问，说我这个人的一生，或者我现在，或者我昨天晚上心里面所想的、手中所做的，到底是在耶和华神的眼中看为如何？哎，我保证你今天晚上睡不好觉。
有，哎，说的也是，嗯。
尤其他是一个做王的人。好了，那他既然行恶，神怎么办呢？哎，圣经就说了。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这个耶利米是谁你知道吗？
耶利米这个名字听起来呢，好像蛮好吃的一种食物，但是大家不要搞错了，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而且有个绰号叫做流泪的先知。这个人很爱哭。嗯
嗯，他又号小贝。
又号小贝，
他在世外桃源做节目，做节目干什么？就是用耶和华的话劝听众朋友。你如果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恶，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听圣经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劝你听圣经的话，你如果能在神的话面前自卑，那你就有福了。但是当时这个以色列王和他全国的人都没有这样做。
嗯，
好吧，他所行的事情被神看为恶，可是从人来看却不见得是一个恶事。什么事情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了这个啊，巴比伦的附属国一样的。
哎，它是一个小国嘛。嗯，
对呀，它已经被征服了，还不止一次，因此它要给人家进贡啊，什么什么的。
对，
那尼布甲尼撒就使西底家王指着谁起誓呢？指着你们所信的神发誓，你不可以反叛我，你要乖乖向我进贡。哎，可是这个西底家啊，嘿，却很有志气啊，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哎，这个话很有意思
啊。对啊，他到底是不归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还是不归服他们的神呢？
哎，还很有志气，对不对？这怎么算是一个坏事呢？哎，可是从这里看好像也不是这样。这个人不但在世界的王面前硬心啊，他对神也是强项硬心，不归服。那显然这个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指着神起誓不背叛巴比伦王，那你就不能背叛巴比伦王。
哦，说了要算话就对了。
对啊，因为你既然在神面前起了这样的誓，你就要遵守啊。尤其在旧约的时候，对不对？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指着神起誓，什么事都不要起啊。哦，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哦，所以基督徒不能发誓啊。
不是说不能，你要发誓谁能拦得住你，对不对？
哦，是。
但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
哦，
啊，因为一讲到不能就成了律法了。好了，
哦，
总之呢，圣经就继续写了啊，请我们注意一下，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先知就指着那些以色列人说，不是在讲说他们是不是奋发图强啊，做十大建设啊，对不对？富国强兵，都不在讲这些事情。在国家都亡的时候，神所看的事情居然不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他看什么事情呢？效法外邦人行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
啊，那到底是实际上他们是做了什么啊可憎的事呢？
显然还是像所罗门一样，他们拜偶像啊，行淫乱啊，国中有很多不公义的事啊，已经是亡国奴了啊。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在神的眼中呢，仍然是不知道悔改，一无可取，继续所谓大大的犯罪。神说你大大的犯罪，那个罪是很大的，而且是众祭司长和百姓都一起。哎，
哦，大家一起来。嗯，
大家一起来。那你想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小孩子是什么样子？
诶，应该对这些可憎的事也都习以为常啊。嗯，
对啊，你小时候去不去庙里面玩的？
去
玩够了以后，长大自己就去拜嘛，就是这样子嘛。
哦，
对不对？
其实那个庙里面那个茶都不错，因为是免费的。
那个庙的门神啊什么看得蛮可怕，可是呢，很多小孩子喜欢在里面玩啊，父母亲怎么样，儿女就怎么样啊。那你想生意人家的孩子啊，如果他爸妈是这个有两样的天平，就是很多的生意经的手段，他的儿女会定罪吗？不会，他儿女学了一大堆，学了一身本事，对不对？然后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污秽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哎，这件事情由来已久啊。
对呀、啊，特别是他们这个犹大国，前面有好几个王都做一样的事情啊，为什么就到他呢？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被尼布甲尼撒给灭了。这个一定有一个原因吧？
不是这样讲了、啊，就是神一直看重的事情没改变过。国家强盛的时候，他看重这件事情；国家败落的时候，他看重什么事情？嘿，你读了半天，他仍然看重这件事情，甚至你说他只看重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事情是找到工作或者找到身份，哎，这个比那个重要。在神看起来，永远是你在神面前的心，你是不是与神同行？是不是与神同住？你如果是一个信主的人，你是不是保持了啊你的清净洁白啊？你看圣经接下去怎么说呢？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
哦，就是已经太多次了，给太多次机会，就你们还是不做。
对，那你得相信神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如果连你都舍不得，连你都觉得说不忍心的话，那神更不忍心。就是你不明白那时候的人他离弃神到了什么地步啊。但是你看看你自己，神曾经给我们多少的机会，像你没有信主以前，我没有信主以前，他多少人给我们传福音啊，但是奇迹啊，你有没有讥诮过？我当然讥诮过。
诶，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别人讥诮的对象吗？
是啊，那神是宽容忍耐，可是在当时啊，就是显然这一窝人从大到小，从老到少都不是好东西啊。他们既然无药可救，圣经就说了，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
哦，这个搜刮一空啊。
哎，带去干什么呢？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好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暑假的家庭旅游。
这跟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嘛？你讲了老半天什么家庭旅游，你根本在讲一段这个历史，而且这个历史呢也蛮枯燥的。那你现在不能这样。你不能，
他们免费机票从耶路撒冷被搬到巴比伦去了，这个路程不短呢、
啊。哦哦，你是说这个旅程？哎呀，这什么叫做免费呢？我想一路上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哀愁啊，因为到那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不知道，对不对？国破，对不对？家亡，哎、
你觉得他们是坐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的？
哦，他们呢、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坐那个，你知道那种波斯魔毯呢、啊？你知道这个？
会飞的是吧？
哎，对呀、啊，那个会一个魔毯上面可能坐五个人，一次这样慢慢搬过去。
哎，我和听众朋友讲了一下这一大堆，我希望大家能够，哎，我们好久没有讲好莱坞的电影了，对不对？希望大家脑子里面能够有一点好莱坞的想象啊。先是这一国的民大大犯罪，耶和华的愤怒向他们倾倒。敌人来了，把他们的城烧了，圣殿毁了，所有的东西搜刮一空，能杀的杀，能欺负的欺负，最后还剩下一小组的人，就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你觉得给他们坐空调的车子吗？没有啊。
应该是
恐怕是
带他们，
恐怕是锁链捆着啊，一大队的人呐、啊。串起来，衣服也破了，那这些都是娇生惯养的，像我们自己的儿女，像在美国的人一样。有没有鞋子呢？有没有食物呢？什么都没有。如果那时候你的小孩在里边，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那我想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因为我的小孩子在里面的话我已经被杀了。嗯，
是啊，可是你觉得就你的了解，他会想什么？
因为想爸爸想妈妈，还有想我们怎么会这么惨呢、啊嗯、
对啊，要是我的女儿我知道她就一路发怨言了。
哦，不过也难讲啊，有些人天性比较乐观，他觉得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有一个新的开始，没有关系，对不对？从头开始嘛，做奴婢就做奴婢，搞不好他们那个国家比我们更文明啊，更好啊，更有更多的机会。
晓得你是做奴婢啊、嗯、人家还请你，人家告诉给你发个聘约说啊，你来我们家做奴婢是吧，你只知道你被链子捆着，被鞭子打着，就像赶牛一样，这样一步步往前面走，这一条路是不好走的、啊、
嗯，
中东的沙漠你走过没有啊、
嗯、当然，
对不对？那个石子地啊，
嗯，
就这样捆着像一群牲口一样一步一步，谁知道走了多久，从耶路撒冷走到今天大概就是像巴格达这个地方了。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家庭旅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
你到底要讲什么？
必须对这段圣经有一个
快要受不了。你
必须
家里面圣经还有其他很多段家庭旅行啊，对不对？干嘛要讲这一段呢？对不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家庭旅行啊。
哎，这不一样，不一样。这一段旅行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你必须要对这段旅行有深刻的印象啊，对他们这个头等舱的免费旅行有深刻的印象，然后你再翻到圣经的先知书，有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书》，你才会大吃一惊啊，你才知道怎么欣赏啊。
哦。哦，你是说到那个时候他的故事呢就会让这一段的家庭旅行真相大白，为什么神让这件事情发生，是不是？
那这一次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啊，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直到今天还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呢、啊
嗯嗯、
这个犹太人是绝对不拜偶像的。
诶，是的，嗯，
他们不会去信伊斯兰，不会去信佛教，从整个的民族来讲，当然他们现在有少数的人又开始搞这个东西了啊，但大致来讲这个国家自从所罗门把他们带歪之后，一直到他们灭国啊，都一直在惹动神的怒气，尤其在拜偶像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糟糕的，你如果看以西结书就知道。
哦，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有记载，
记载的非常非常清楚，尤其以西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家那个情况，真的是不堪一睹啊。
嗯，
可是他们这个拜偶像的病啊，离弃神的病啊，什么时候被治好的？怎么治好的？就是靠这次全家的人一起旅游到巴比伦去。
哦，你说这一次的这个啊，这一路哭哭啼啼，或者说这个被这个手镣脚铐的这样带去，他们就觉悟了，从此就不再拜偶像了。
从此真的是就不再拜偶像了、嗯、从此他们归回他们列祖的神。可是这个时候神已经照着摩西的话就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在诗篇里面就可以看见了、啊、他们被掳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啊，把琴挂在柳梢头啊，一想起锡安就哭了，他说我们再也不会忘记耶路撒冷、
哦、
那这个是他们最悲壮的史诗啊。
亡国之后得算是一个补偿就对了。
所以说这种旅游啊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
这种算什么旅游？这种简直就是伤心之旅嘛，对不对？
可是有的病你非得这样治不好啊。神给他们这一次的 vacation， 那真的就把他们的病都治好了。
哦，这个还算 vacation、
哎、
假期
就这么讲了。这个神很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对以色列人警告了，他的话是这样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你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啊，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一击骑士，直到永远，这一切的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和律例啊。不过在神一切作为的后面，其实永远隐藏着他对他百姓的慈爱。比如说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主所爱的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
嗯
啊，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真正是被神管教，怎么管教？那不单是灭国，尤其是被迁徙啊，他们不断的被迁徙。犹太民族就是四处迁徙的一个民族，每一次他们迁徙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回头，再回到神的面前，寻找到人生终极的答案。他们这个民族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神到底是不是信实的？神是可厌弃的呢，还是可敬畏的？他们需要重新这样决定啊。
哎呦，哎，照你这样讲，这越被迁徙的民族，他自我的认识或认同会，这个意识会更高啊。
如果有神的话，像以色列人这样子，
嗯，
你看这些犹太人是很厉害，他们并不自怨自艾的。
哦，
固然会告状，可是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族啊。
那很拽嘞，嗯，
他们的整个的力量从哪里来？从他们对于神的信心。其实神自从他们灭国之后，直到如今是不断的管教他们，
嗯
啊，他们在万民之中成了一台戏，让别人都能够注意到神在以色列家做的事，以至于别人能够注意到福音。
嗯，
这是圣经老早就讲得很清楚的事情。
我觉得神也另外一方面也还蛮祝福他们的，平均起来以色列人在全世界过得说还算还不错吧。现在
那只是现在所看见的，
嗯，
啊，他们的不错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啊。从前他们在欧洲，在二战之前就是这样子。
对呀，啊，嗯，
因为他们无论住在哪个地方，给他一段时间他就强盛起来。
对呀，啊，随时大家就准备来反他们，或者是拿他们来开刀一下，
就是了。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犹太人中间出了一些天才啊，像马克思 还有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讲的，嗯，Weinberg 就是在 UT 教书的这个物理学家，我们昨天的节目没有时间讲他，嗯，这个人就是到处宣传无神论，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嗯，诺贝尔奖得主里面犹太人居很大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哎，小贝，你有没有听我们昨天的节目啊？
有，
收音机上开始播呢，又机器出问题，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一共听了两遍半这样。
哦，这样子啊，哎，
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希望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嗯，但是好歹他总算把我们的节目放完了。
我是在网上听的，所以我不太知道。嗯，
因为我们的节目总是试着在几个小时之前先录好了啊，电台到时候放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一次的迁徙对他们的意义非常非常的深远啊，在这次迁徙以前还有一次更小的迁徙，从那次的迁徙里面我们还会看见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啊，还有一个小迁徙，
哦，还有一个，哎，如果我们翻到旧约后面的书叫做但以理书啊，
哦，
我们就可以读到，
嗯，
哎，这两段历史对照起来才特别特别有意思。那你看但以理书怎么记载？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哎，
啊，那这个跟刚才讲的那个不太一样，这是前面一次，应该说是灭国之前一共有两次，但以理是头一次被掳的，然后先知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第三次整个国就亡掉了。但以理书所讲的以色列国还没有完全被灭的时候先发生的事情，但是是同一个王尼布甲尼撒，对不对？
哦，一开始只要了一些就对，
一开始只要了一些，
嗯，
一开始除了要了一些东西还没把城全毁之外呢，还干什么呢？王吩咐太监长亚施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
哦，讲起来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不简单呢，对不对？哎，他能够在到一个哎被他征服，也或者说臣服他的国家里面，寻找一些，嗯，根基很好，对不对？很有慧根，又很有前途的人，嗯，然后呢，哎，好好的教育他，然后呢，将来可以大用，哎，这非常好啊，嗯。
大用干什么？大用设立傀儡政权，所以他将来可以管辖那个地方。
哎，那也不错啦，对不对？总之总比那个暴君他到那边胡杀一阵来得好嘛，对吧？
好了，这两个事情对在一起，我们心里面应该稍微有一点底了啊。第一次带回来的人包括谁呢？啊，圣经这样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 亚萨利亚，
嗯，
啊，这里列了四个人，但是不止这四个人。哎，太监长给他们起名字，就起了洋名字了，用加勒底文给他们起了名字。
嗯、
好了，那这些人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些人的心情和我们刚才讲那个王国的心情啊，其实都是很相近的。
心情相近，但是我想待遇应该还差蛮多的吧？这些人总不
会
有手镣脚铐的来吧？嗯，
你很难讲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待遇应该是绝对不会好的，因为实际上他们这次把以色列的王也掳了来，那个约雅敬王哈、啊，照历代志下讲呢，是被铜链子锁了来的。你想，王都被用铜链子锁了来，这些其他被掳来的人会有什么好待遇？这个所说，从他们中间挑几个人进到王面前，这可能是已经到了巴比伦之后才做的事情啊。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呢，比较合理的说法还是他们也是在路上吃足了苦头才来到巴比伦的。
嗯，
总之他们是被带离开父母来的，这是一些以色列人中所谓的贵胄。你要知道，这些贵胄他们的父母亲就是刚才圣经里面讲的那些高干子弟，这些人是大大犯罪，在这样拜偶像的情况底下长起来的一批少年人。
嗯，
那这批少年人可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整天就是无忧无虑啊，不知大难临头，对不对？
哦，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又聪明又有知识。嗯，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是贫困可怜，又在很多战乱的蹂躏之下，这些人怎么样啊？没有残疾，相貌俊美啊，你还通达各样学问，你就知道他们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讲的小皇帝一模一样的，
有钱有闲的公子哥们。
对呀、啊，我这几天就在跟我女儿讲，我说你知道吗、嗯、这个美国的经济这下掉下去啊，再要起来像几十年以前那样啊，真的是不容易，你们的日子就不像我们的日子这么好过了。
本来现在一代不如一代啊，日子越来越难过、
啊嗯、我就想尽办法想要准备他，让他有点心情，对不对？不要整天这样养尊处优，什么事儿不干。
嗯，哈、啊，想不到蒙哥还会这样跟你的孩子这样子讲啊！哎呦，
嗯、哎，我当然需要跟他讲讲了、啊，他要知道他所面对的世界、嗯、要比我所面对的世界要怎么样，嗯、要困难多了。
哦，我一直以为蒙哥是让就是交给神来管教你的孩子，你什么话都不讲。嗯，
那我的目的是要他不要这么理所当然啊，觉得这个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个反正爸妈都替他打点的好好，将来这个他的日子就是这样子。
不话又说回来，这哪一代的父母不是对他的小孩子也是这样耳提面命？我从小的时候是听我父亲讲，以前我们怎么样，你们现在多幸福，我一点都感受不到。
我们是反过来，我现在是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很幸福，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幸福可以持久啊。
哦，
眼看这个世界就在变样子，变得非常快啊。
嗯，
结果这个宝贝女儿那一点警觉心都没有。你说她问我个什么问题？
嗯、哦，她说我没有残疾，我相貌俊美，我通达学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嗯，
她说她美国如果经济不好，如果美国不是世界第一强国的话，那你觉得我可以搬到哪里去呢？
嗯，哎，这是很好的问题，很多地方可以搬。
他就光想到他自己再找一个地方过好日子，你知道吧？
哎，对呀、啊，哎，这个美国人绝大多数也是这样想啊。美国假如这个不能维持现在的生活，那我要去哪里才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个想法也很对啊。嗯，
就是啊，这些都是养尊处优的啊，相貌俊美，没有残疾。
嗯，
大难临头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真明明的跟我讲，他说我就看谁当选了、啊，情况不对我就搬到澳洲去。
哦、那这个是有钱的啊，这个
而且
搬的都是有办法的，这个不能搬的人怎么办呢？嗯，
好了，总之但以理这几个年轻人呢、啊，跟我们现在养的孩子是差不多的了。
嗯，
而且他们不是在一个教会环境长大，他们是在那个大大犯罪的百姓中间长大。
嗯，
可是我跟你说啊，这一趟旅行呢、啊，就改变他们了。
哦。难怪哦，你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哦、
对啊，
我们现在才真相大白，这个节目已经录了超过一半了，对不对？哦，真相大白。对了，小孩子你要让他快速的成长，很简单，就是多带他去旅行，让他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去体认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小贝从小，我的小孩子一般来说从满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带他往外跑。
能上学让他们走路上学是吧？
哎，不尽量带他们到陌生的地方，哎，让他们去问问题。哎，小孩子一趟出去玩，成长很快啊。
我不是要讲这个
啦、啊、你不是要讲这个，哎呦，
我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想一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但以理成为但以理？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演变下去的，加勒底王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带到巴比伦来啊，那这些小孩子肯定是胆战心惊的。
嗯，
可是他们来到巴比伦，下了飞机，下了马车，或者脱了锁链，谁知道怎么样了？
嗯，
王却让他们安心，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呢，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哦，那这个王要是在现在的话，马上被抓去关了。嗯，
为什么？
哎，他们又还不满年纪，怎么可以给他们喝酒呢？
哦，你在讲这个事情？不是啊，这个就是管吃管住，
管吃管住还不错。而且照理说，巴比伦那个时候有全世界最美的所谓空中花园，对不对？这些他们还到了那边开开眼界的。嗯，
那我女儿要是在里面，她肯定乐坏了。
这个叫乐不思蜀。
对呀、啊，
嗯。
我就跟我爸爸讲嘛，我现在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了，怕什么嘞？
是啊，嗯。
再读下去，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什么叫做不玷污自己呢？他说啊，我就是不要吃你们这个王给我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吃什么喝什么，都是神有规定的，有的东西是洁净的，有的东西是不洁净的。
嗯，
啊，那你从王膳里面多少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吃嘛？
哦，
他
就
通通不要、
哦，他就是不吃。哎呦，
对他所说的不洁净，是因为你是与耶和华为敌的，我是神的子民呢。
哦，
对不对？因为
那这种倔强派通常应该会被修理一顿呢、啊。
但以理怎么说啊？他和他三个朋友就说了：“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哎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素菜吃，白水喝，我照样给你长肉，而且长得比别人还好。为什么？我有信心神与我同在、
哦、他有这个把握了。嗯，
哎，那底下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就不仔细讲了。你如果不知道的话，拿本圣经或者问你的小孩，他都可以告诉你。
嗯，
果然他们长得比别人还要健壮。然后这三年呢、啊、他就是这样吃素菜喝白水，
清心寡欲。
不是清心寡欲，这个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就说，你看嘛，吃素好吧。
哎，对啊，强身，对不对？喝水要喝好水。
圣经这段记载哪里是告诉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圣经这段记载是要我们看这几个少年人呐、啊、他们好像在一夜之间从那群大大犯罪的人里面出来，突然变成怎么样，整个旧约历史里面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见识最高的一些人。
哎呦，那这就是啊，神特别重用他们嘛，就挑的。
不是啦，我就说了，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东西嘛。显然他们这是一个改变。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么好的话呢，哈哈，神恐怕后来不会灭这样的国家了。
嗯，
你懂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就是说，到底什么让他们改变，对不对？
哎，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一趟旅行就改变了他们。为什么那趟旅行会改变了他们？
哦，那就要来找找看圣经有没有讲那段旅行到底路上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云柱火柱啊，这带领他们、啊、
没有哎、欸，
哦，没
有
哎、欸，有、
嗯、
那哦，我知道了啦，因为他们这四个人呢、欸、沿路呢就在那边想，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到这么惨呢，还被人家俘虏过去呢、
啊、
就路上他们四个人就互相砥砺说、啊、嗯，我们到了那边去一定要好好的重新做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犹太人我们以色列人也是很不错的。嗯，
虽然你讲得很变味啊，但是大致上有点这个意思。他们显然在这条路上突然醒过来了，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不能这样过日子下去了。
嗯，
所以尽管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完全听不见但以理的声音，哎，这个人这么有才干，显然他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小小孩了，那时候的 teenager 了，至少是这样子。
嗯，
对不对？那国家这么乱，他的父母亲显然是高干了，对不对？那、
嗯、
他们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呢？嘿，到了巴比伦，尽管离开自己的国家，突然醒过来了，突然成了在神面前最被纪念的几个我们所说的属灵伟人，可是他们那时候只有十来岁， 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这一路啊，好好的思想，至少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嗯，
他们绝对不是一路唱卡拉 OK， 喝两杯酒啊，叫几个可乐啊，吃个 hamburger 啊，说 Are we there yet？ 绝对不是这样子。肯定这一次被掳的旅行啊，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这个打击里边，痛定思痛，好好的在那里反省，到底我是谁？我们活着是干什么？我往下的道路我应该怎么走？从今以后，就像你讲的，立定心意，重新做人，是吧？
对啊，
不是让人家看看说我们这族的人怎么样，而是要让人家知道说什么是耶和华的子民。
对，
到了王宫啊，怎么样来说呢？有的人吃的，有的人喝的，还不高兴吗？哎，人家这四个人就站住了。为什么站住？因为那一趟的旅行改变了他们。圣经上有好几个旅行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啊，这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最清楚的一趟旅行。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创世纪家庭伦理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旅行。
哎，今天终于要进入这个节目的主题了。
哎呦，
小贝最受不了我。
哎呀，又是这样。好了，最后我们进入我们节目，今天节目的最高潮。嗯，
我们回到我们讲过好多次的创世纪第46章。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约瑟还有埃及的法老王已经打发车辆回去，要把老父亲雅各和他所有的家人都接到埃及来。那这次接到埃及来，神已经跟他讲了，你会死在埃及，你们全家的人都要在底下过日子。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也说过，神曾经对亚伯拉罕有预言，你们要寄居别人的地400年，而且那个地方的人要苦待你们，然后我要把他们从那个地方领出来。那圣经是这么记的，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
嗯，他们又带着，嗯，
不错不错，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同来了。哎，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个就是他们的旅行。可是你如果读圣经就这样读过去，你不在这个地方停一停，那你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阶段有什么好停？就是他们这个全部连根拔起嘛，全部有的人啊全部都搬到埃及去了，那还就读完就是这样子了，还有什么吗？
你得想一想啊，他们这一路坐在这个牛车马车驴车上，不管是什么啊，从迦南地这样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慢慢慢慢的啊，拖家带眷的一寸一寸的走离开这块神的应许地，进到一个荣华富贵的埃及。那这时候他们肯定在车上在路上要细细的回想这一生，他不可能不思想的。
我们他高高兴兴的，对不对？哎，到那边去投靠这个哈，这个已经位高权重的亲戚啊，然后那边生活又有吃的，又有粮食，又可以过得比较好。哎哎哎，对对，
你如果这一路上就想这个，那你就是白痴。
好了，你们好。可是我想小贝在当时就沿路是带着我的 Game Boy， 对不对？沿路就打打电动玩具啦，听听歌啊，反正现在要到一个新的地方，过得比我们以前的好，而且大家都在一起啊，我们全家族都在一起啊，就像有些移民的，对不对？你看全家移民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情也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全家也都带上来，对不对？心情高高兴兴的来嘛，
对啊，
是吧？
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路这样照过来，
是啊，
是，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这个就是现代人的悲哀。
真的，啊，会不会蒙哥会不会想太多了呢？
嗯，
诗人情怀啊，你不能用你的诗人情怀要求别人，啊。
肯定没有，因为你只要继续读下去就知道，雅各到了埃及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但雅各变了一个人，剩下11个儿子在埃及通通不一样。
哦，
他没有作恶，他没有再说任何不恰当的话，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竞争。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一趟的旅行啊，那肯定每个人都痛定思痛。你回去想一想，我老觉得我这个怎么讲？我很遗憾，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哦，你有很遗憾的事，
都有遗憾的事情可多了。
哦，来，我们来听蒙哥遗憾的大事。
遗憾之一呢，就是说也不会写小说。 也不知道怎么写小说、哦、也没有时间去写这个小说。
哦，不然你就有那个，你说有那个文笔又有那个时间能够把，
当然也是没有那个文笔了，对不对？
哦哦，
你要知道这个、嗯、从雅各上车到下车啊，你可以把他的心路历程写成一本《红楼梦》，你知道吧？
哎呦，有这么复杂吗？嗯，
你想怎么会不复杂？
哎呦，文哥的志向都是不同于其他的人呢、啊，小贝也有很大的遗憾呢、啊。嗯，
你的遗憾是什么？
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讲，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当到我想要当的一种人。
嗯，什么样的人呢？
哎，我呢很喜欢当侦探。
哎呦，
所以我很鼓励我的女儿往这边去走、
嗯、真的啊，嗯，当侦探你去读圣经就可以了。
哎，对呀、啊、所以我现在了不起就把我这一份的天赋放在读经上面而已。
好，
对不对？这一份天赋本来可以还抓到多少的坏人，对不对？
对，那你现在抓好人嘛，你就拿一个侦探小说家或者一个私家侦探的心情来去想一想，到底雅各从上车到下车他心里的感触是什么，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事情。
嗯，
肯定对你属灵的生命有大大的帮助，肯定对你的家庭伦理有无比的注意。
那你能不能分几点来讲他在路上大概在想什么呢？
这个东西要是这样讲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吗？这当然是留给听众朋友去想的事情啊。
那只是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也有些还不太清楚雅各他一生到底有发生什么事情、嗯、
那第一个，
对对、
哎、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SWTY1180 或者 SWTYChina.com 去听所有前面创世纪有关于雅各的节目。第二，哎，其实这个第二应该摆在第一，打电话281-561-9747送一本圣经给你啊，你自己去读，那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弄得清清楚楚啊。那除了雅各之外还有谁啊，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人物我们一直没讲啊，
啊，
将来需要回头讲啊。犹大，犹大，雅各的儿子之一，犹大。
为什么特别挑他呢？
这当然里面有原因的。你去想想犹大在这个车子上他想什么，你去想想以色列其他11个儿子在这部车上想什么。我告诉你谁可能最不想，你晓不晓得？你晓不晓得谁可能最没动脑筋、啊、
谁最没动脑筋呢、啊、那应该就是他这个小弟弟啊，
便雅悯，一点没错。
嗯，
平常就是爸爸宠嘛，对不对？饥荒饿不着他，现在好了，我又有哥哥了，皇亲国戚，
对呀、啊，
对吧？看你们以后还欺负我。
而且他还搞不清楚当时是他这些10个哥哥把约瑟卖掉了嘛，对不对？
哎，他现在已经搞清楚了。
哦，现在搞清楚啊，反正是他们做的，反正罚也罚不到我。嗯，
啊，对啊，所以他现在就更得意了。
对啊，当老不要就是有这个好处。嗯，
他这路坐车啊，就是拿一个 Game Boy， 拿个照相机在那玩啊玩啊玩啊，玩啊，就玩到埃及。
蛮像小贝的，嗯。
啊，我说也是嘛，小贝你是老妖嘛，对不对？哎、
对啊，嗯
嗯，好了，我让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除了不耐烦之外，大概听出一点头绪来。我们的一生啊，你总得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我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我活着干什么，我现在从这里到那里去，此后我应该怎么办。哎，暑假快到了，真的拿几天停下来，抽几天空，全家出去玩玩，不是真的去玩啊，虽然也是去旅行，去干什么，就像雅各坐车一样，你得想一想你从什么地方开始，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旁边的这个妻子，你还爱她吗？你还珍惜她吗？你这些儿女，你将来到底叫他们打算怎么办？是搬回中国去，是搬回澳洲去呢？这一切的事情呢，你如果不抽一点时间来想，那但以理还是但以理，雅各还是雅各。雅各本来心里冰凉，我们上次说过了，对不对？那除了听见约瑟所说的一切话，除了看见法老派来的车子，除了到神面前献祭之外，这一趟路对雅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能够回顾神从前对他的应许，他在这条路上肯定能够生出一个把握，这个把握就是他真真正正的认识的神到底是谁。什么叫做神的应许？他说我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他对于自己的一生，对于神的全能，神的信实，他有了一个全盘的了解，全盘的回顾。所以他到了埃及一下了车啊，人家带他去见法老的时候啊， 他不是跟法老鞠躬哈腰啊，他是给法老祝福。
所以这一路上来的确想了不少事哦。
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是什么？你说我们要讲家庭伦理，我告诉你，家庭伦理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坐在一台车上面仔细的去想，因为神安排的这一段旅程啊，这个上帝旅行社替他们排的这一段旅程是让你全家人不得不想的。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你不可能不想；路德和他的婆婆这一路走过来，你不可能不想。
不过你说那一家人，现在一家人出去旅行，对不对？所在坐，即使说你坐在一台这个 van 里面，对不对？现在也都是各想各的，各坐各的，对不对？前面开车的累得要死，看地图，对不对？坐旁边的太太呢，好不容易有一点时间清闲了，她在那边可能翘着二郎腿吃着零食，后面的小孩子现在就盯着荧幕，什么荧幕呢？现在很多 van 上面都有装这个 DVD player， 还有这个荧幕
啊，对啊，
他们就在那边看电影啊，各走各的啊，那怎么样有办法大家一起来想想这么严肃的事情呢？
小贝，你就忘记我们世外桃源台节目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已经讲了，我们这个节目是负责摆样品屋啊，不修房子，实际上也不卖房子，也不租房子，那种技术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
技术自己问你自己去打点，
对，不要来问蒙哥。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可以不要这个旅行，你可以要这个旅行，但重点不是在旅行，重点是我们这一家人呐、有没有一个时刻，你可能养孩子已经养了十几年，结婚三十年了，可能对不对？整天在忙，你有没有一个时刻是停下来，重新审视一下，到底我现在在干什么？
这个很重要。
人活着是为什么？我到底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一些事情，这些问题，其实就是雅各当时在想的事情。其实就是但以理当时在想的事情，这种从根本上最深刻的觉悟以及对神的认识，奠定了这些人后来是什么样的人，奠定了这些的家庭后来是什么样的家庭。
那所以也不一定要去旅行啊，只要你的家人呢，真的是就像刚才蒙哥讲的，能够拨出一段时间来，或有个家庭聚会。
小贝，你知道讲，我想起一件事情。这个礼拜天呢，华人基督徒教会又是这个怎么样家庭崇拜，对不对？
他们现在听说呢，这个、每个月的第二个主日啊，就是有家庭崇拜。你这个蒙哥，你知道什么叫做家庭崇拜啊？
你就给听众朋友介绍介绍，好不好？
就我知道，家庭崇拜就是一家老小，对不对？不管你这是讲英文的、讲中文的，大家齐聚一堂，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老年人的打呼声，有小孩子的笑闹声，大家都坐在乖乖坐在那边呢，听上面的讲员再加一位翻译，中翻英。
我还想问你。因为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老人听的跟中年人听的跟小孩听的不一样，再加上语言的不同。
那当然就要看那个讲员的功力了，对不对？一般来讲，一个讲员他敢来讲家庭崇拜，他没有两把刷子，他敢这样吗？是不是？
那小贝，你言下之意就是你自己讲了？
因为这怎么可能？小贝家庭崇拜讲到一半，铁定是他。通常我的题目可能会比较迎合小朋友，所以呢，铁定会被年长的弟兄姐妹毒骂一顿
的、啊。那你们的家庭崇拜的讲员是哪一位弟兄啊？
难不成你居然不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就是做节目的时候稍微客气一下跟你讲讲嘛。
对呀、那也是我们世外桃源的一位同工嘛，对不对？金弟兄啊，
金弟兄为什么叫金弟兄？
都叫他 Kim 弟兄，那猛一听还以为是韩国人，对吧？朝鲜的同胞来。
其实他就是昨天节目里面讲的那个启牧的妻子去问的那一位传道人。他也是从小在休斯顿长大，所以他中英文都不错。他的讲题比较针对十来岁的孩子，可是呢大家都可以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其实我们说了半天呢 我想听众朋友也晓得。这个所谓家庭出去旅游啊，只是我们在这讲的好玩的啊。其实我们整个的一生就是在这个旅途上，
只是、已经在旅游路上了。
只是这个旅途上呢，就是像小贝刚才所讲的，那真的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老年人打呼，小孩子玩他的 Game Boy， 爸爸开车啊，妈妈闭眼养神。
妈妈通常也是要就是要提供一下零食啊，对不对？或者呢，那送一点吃的喝的给旁边的开车司机的丈夫啦。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问题啊，除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之外啊，就是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
诶，没错，哦，
是不是？
没错没错。嗯，
有什么话题能够让你一家人坐在这里大家谈得津津有味的？没有话题。
嗯，有了那个火箭队，嗯，
哦，火箭队啊，或者是吃东西，嗯，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嗯，
对不对？
对，嗯，
但这些都是带不到天上。你想想看，雅各这一家坐在法老的车上摇摇晃晃到埃及，不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讲啊，这个百感交集啊，而且他们这时候可以说是自从雅各到了迦南地，自从约瑟被卖啊，这三十几年来第一次大家能够敞开心，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而这个话题的主题肯定是感谢神。
嗯，诶，很有可能他们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全家人大团圆呢。
以前的这些孩子对爸爸都有心事，不可能讲的，他们把约瑟卖了，没告诉爸爸。
哦，现在真相大白嘛。
对对，现在真相大白，然后，嗯，你知道圣经有一句话，他就说，他怎么形容神？他说那个叫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真是如此啊！他可以把垃圾变成黄金，这一家各种各样污秽的悲惨的事情，现在在这个一路往埃及的车上啊，通通都过去了。
嗯，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论。嗯，神是信实的，他的名是可称颂的。所以你看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慈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呢，他们本来呢还不知道这个约瑟已经原谅他们，也是在这个埃及做了宰相的时候呢，可能还这样畏畏缩缩的，现在他们这一次还来到这个埃及地，全家人是啊抬起头来，
啊，
他们也想要重新的开始，啊，知道呢。
约瑟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了，嗯，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
嗯，
啊，因为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里，我要保存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嗯，
对不对？在这一切的事情，无论他们家哪一个人回头看，可能除了便雅悯之外，你不可能不看见神丰富的作为。
嗯，
你不可能不心被恩感。那全家人这时候不但有共同的话题，而且他们，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可能不悔改嘛？
嗯，
对不对？
而且我想，大概连一些他其他的事情曾经做不好什么的，也都一起坦白出来，一次交代清楚这样。
对对对，
嗯，
趁机会就赶快交心就算了。
对啊，反正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神这么信实，那只要我们认错，对不对？我们只要真的悔改，一定没有问题。嗯，大家都把心敞开来，很有可能。
对，嗯。所以你说，小贝，为什么我在劝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教会去，或者你没去过教会啊，或者你觉得到教会呢，小孩子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不妨这个星期天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全家人坐在那里听，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你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很多时候你小孩子放学，你说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呢，耸耸肩膀什么都不跟你讲。
对啊，他都会跟你说都很好啊。嗯，
对啊，你问他什么事情有什么感想啊，他就说 doesn't matter。
嗯，或者说或者说 I don't care。 嗯，
对。可是我个人的经历真的是这样。每一个 teenager 的孩子在成长期间都有这个问题，可是我的孩子尤其当他受洗以后，我才跟他讲圣经里的事情，或者我们讲台上听到的事情，他跟我讨论的蛮开心的。
哦，真的啊，听说您的孩子刚受洗不久，就马上有这么大的功效，
真的是如此啊！
哎呦，
就好像你在路上看风景一样，这个全家的旅行所看见的风景，其实是圣经里面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全雅各一家人坐在车上，你的孩子他比你还有想象力。他如果知道雅各他们的一生，这家里面发生的这种恩怨情仇，那你问他说，这个时候犹大在想什么？这时候雅各在想什么？他讲的比你还好。你们很多事情可以讨论，而这一些的讨论，绝对能够把你们全家校对一个方向，就是往永恒里面去。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比你讲火箭队打球啊什么的，那有意义太多了吧？
嗯，
对不对？你们可以没有时间出去度假，但是有时间一起到教会来坐在这边听到，
又不花钱，对不对？而且听完还有饭吃，不错啊。
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跟你的儿女开始讨论，从这个讨论你就可以牵涉到别的地方。前几天我在跟我的女儿就在讲，正好也就是讲到这一段的事情， 然后从这里面我就跟他讲到他的爷爷，他的爸妈在中国上一代的战乱，我们怎么到这边来，回头看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应该干什么。
嗯，结果他睡着了。嗯，
人家小姑娘就一直不断的流眼泪啊。
哦，真的啊，哎呦，哎，很感人呢。
是很感人呐、啊，对不对、
哦？真的、啊，哎呦，哎，他已经到那个年纪听得下去了。
是啊，他真的听得下去了。他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跟他爸爸什么事情交心的习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很多事情他不跟你讲的。可是来到神的话面前、嗯、来到圣经面前，我们真的是同坐在一部这个时光隧道的车子里边。啊，你可以看见前面的车厢，哎，前面车厢坐的戴以理，再往前面坐的约瑟他们。对不对？中间那节车厢坐着路德和他婆婆两个寡妇，一路往伯利恒走。大家都在旅行，在这个世界上坐着车子往一个方向去。那这是你最好的机会，能够把你全家的人摆在一起。所以听众朋友，你暑假能够出去玩，出去玩，嘿，但你会发现出去玩可能没话题，嘿，不如常常一起到教会来啊、
嗯。
神是信实的，他怎么带领雅各全家？也必定怎样带领你的一家。主耶稣的话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先把你的心打开，让天上的阳光来医治你心中的冰冷和创伤，再让主借着你把天上的福气带给你一家的人，直到永远。
亲爱的天父，我也在人生的路上迁徙，但我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只是一天天随着我的日子走，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天父啊，我真需要您的引领，让我生命中余下的日子能找到天上的方向。我愿意把自己的方向盘交给耶稣，我相信他是您的独生子，是从天降地来为我们引路的导航者，把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都背了去。因此我接受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求天父让我的心能在你里面得到安息，将我的眼定睛在永恒的国度里，把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